罗马书要义，罗马书要义第三讲，成圣之道。第三讲，成圣之道。成圣，或者说是成为圣阶或者圣阶，这种教义在圣经中很重要。圣经中论到基督徒成圣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成圣的地位，在我们得救重生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成圣的地位。好像哥林多的教会，他们里面有很多纷争，很幼稚，但是他们仍然是蒙召为圣徒，他们有成圣的地位。第二个阶段就是信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靠着主来追求圣洁，就是成圣的生活。第三个阶段就是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体全然成圣，无可指责，因为我们一见主就完全像他，这是全然成圣。因为有这三阶段，所以成圣是我们需要一生追求的。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有成圣地位，我们就要开始追求更加圣洁。成圣不是一时的经验，好像重生得救，一信就得到，一得到就永远不失去，好像一次就得到的。成圣是一生的功课，一生的路程，是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追求。我们要到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够享受全然成圣的经验。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称义叫我们与神和好，叫我们进入神的恩典中间，就是现在所在站的恩典中。称义是一种起点，要我们进到更完全的地步，直到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以神为我们自己的荣耀。这个期间我们会经历多多少少的患难，我们要以患难为荣，我们要从患难来产生毅力，从毅力来产生盼望。在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就开始论到成圣的道理。在论到成圣道理的时候，难免面对一个原罪的问题。五章十二节就说众人都犯了罪，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一人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加倍的领到众人吗？这里讲到亚当一个人犯罪，他就把罪带到世界上来，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并且说死已经做了王了，那些不与亚当同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这就是原罪的问题，意思说亚当是人类的代表，他失败了，我们众人都带一同失败，都一同受亏啊！因为他失败，所以我们属他的人也都失败。那么这只是罪，原罪的问题。 意思说亚当有这个罪的根性，所以我们也有这个罪的根性，因此我们不跟亚当同犯一样的罪的人，同样是被死管辖，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很多年轻的基督徒，他们对原罪觉得非常难接受，好像说亚当犯罪我不认账，我说亚当犯罪为什么归在我的账上呢？啊，我们要好好的看全部圣经的道理，我们就会明白这个原罪是一种事实，不是神不公义故意把亚当的罪归到我们身上来找我们麻烦，乃是说原罪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亚当已经犯了罪，我们同样有这个罪的根性，我们也犯罪，所以这个原罪啊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说我们否认有原罪这件事，我们还是有罪，因为我们大家都生活在罪恶中啊。在这里说没有律法罪已经在这世上，没有律法罪不算罪，那就是说神不追究这个罪的罪的案件，神不追究啊。现在他就要吩咐我们要悔改啊，所以这个原罪啊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比方说父母是黄种人，生出来当然是黄种人啊，我们不能够说为什么不生我为白种人，原因就是因为黄种人生的是黄种人，那么亚当犯罪生的他的后裔他的子孙也一同犯罪，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为了原罪害到亚当的后裔，害到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神为了这样预备了第二位代表，就是基督。基督，亚当是第一个代表，他是第二位代表，他预备基督就带来更丰富的恩典。若是我们接受基督，我们就与原罪一刀两断，不但是说把我们的那个病害那个灾害除掉，而且是我们在基督里有更丰富的生命，这就是五章所讲的恩典比过犯更多啊。第三方面我们要注意这个原罪啊，虽然是在我们的身上，但神将来在百色宝座那边来审判世界上的所有啊的人，除了信主的人以外，是照着个人所行的来审判，就可见原罪在我们身上，但是神是要我们负责任的，最重要的责任是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啊。因此这个本罪啊是神审判，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是神审判的一种根据，根据我们所行所做的来审判我们。要是看到这里，应该我们对原罪就不会太多的觉得太多的困难。那么我们成为圣洁啊，就是说在基督里面解决我们的原罪，让我们以原罪一刀两断脱离关系，我们再进一步不但是原罪从原罪的灾祸中间被拯救出来，而且我们是成为圣洁。在圣经里面圣洁的意思就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而向着前面奔走，越来越像神。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向他圣洁啊，这是成圣的意思。在消极一方面是从世界中间分别出来，在积极方面是越来越像神的圣洁。现在我们开始进入第六章， 这里第六章就开始讲到成圣道理。在第六章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第六章一节，就是这样，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第二个问题是在六章十五节，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保罗的答案就说断乎不可，千万不可。那就是从第五章引申下来说，基督里面有更多的恩典，所以有人就说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更显多吗？罪恶越多恩典更多，恩典胜过罪恶。那我们可以仍然在罪恶中生活吗？保罗说断乎不可。他所提的理由是说，我们大家都受过洗礼，我们应该有新的生活，我们这个新的生活不在乎洗礼的方式，而在乎洗礼的信心和意义。我们既然决志要做耶稣基督门徒，我们受洗归于三位一体的神的名下，我们也是因着得救领受了圣灵的洗而接受水的洗，所以我们就应该有一种决心与主同死同活，而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一种洗礼那个方式所发出来的功用。正如哥罗西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因为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信心的功用。使徒保罗就说，你们已经受洗的人怎么还可以活在罪恶中间呢？那如果洗礼能够叫人与主同死同活，就保罗也不必这样讲。保罗说，我们洗礼就是要表示过去的一切都要与主一同埋葬，从今要有新的样式啊，要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是一种信心在神面前所下的决心。第五节说，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意思说，我们应该像主这样的对罪死，我们应该像主的向神活啊，一切属自己的都要死，属于神的都要活啊，这就是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的意思。他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这个旧人呢就是信主以前的生活，那一套生活，那一套生活方式。我们那些旧人从前信主以前的那些生活，那些缺欠，那些错误，要与主同定。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不要让罪来下管我们。他下管我们只是在我们活的时候，若我们与主同死，罪就不能够管辖我们。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对犯罪这些事情，应该我们要从死心，或者说心要死，我们不要再犯罪。那是对神的事情我们要活的。他又讲到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这个联合啊有一点像这个结木的意思，我们与主连在一起，结连相通，他的生命就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变成越靠近主耶稣的那种圣洁，这也就是合一成圣的意思。我们如果要成圣，我们必须与主联合为成为一体，我们必须常与主连在一起，息息相通，好像葡萄树枝和葡萄树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追求圣洁啊，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圣洁，早上是存着很大的盼望，晚上就非常的失望，早上就求恩，晚上就认罪。那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靠自己来 追求成圣。从前一位德国的传教士，他年纪非常轻的时候，他就到我们中国内地，在湖南湖北那边为主传道。他传道了几年之后，他非常灰心，但后来他发现了，他是靠自己来工作，靠自己来追求。所以他有一天祷告着说，我现在把我的招牌拿起来，拿下来，我要耶稣基督做我的主，做我的王，我不再靠着自己来追求，来挣扎，来工作。他就胜利了，一直到年老的时候，他还有种胜利的笑容。我们所以得不到圣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的迷证，就是说我们是专一直在那里靠自己。主耶稣说，离了我你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离了我，离了主，不但不能够做，有的时候弄得更糟。就是我们完全仰望主，完全让主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我们会达到成圣的生活的更进一步。在十二节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逼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里说我们要不让罪来辖制我们，我们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交给主。我们如果是属主，我们把自己主权交出来，主就做我们的主，罪就不能够管辖我们。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主做义的工具，就是说凡是主要我们做的那些事，主认为好的事，主认为应该做的，我们都去做。我们的身体上的所有的肢体就用来做这样的工具，那么主就会在我们身上做王，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说我们不靠自己的行为，而是靠着主的恩典可以得到自由。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道理，而不是只有一种理论，是可以实行的。我们要跟主合一来达到成圣的地步，我们也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让我们成为圣洁。合一成圣和奉献成圣，还是归主成圣，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第二个问题是第六章十五节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既然在恩典之下，我们就主做我们的主，我们就应该是成圣的，过着成圣的生活，而不是犯罪的生活。我们已经属于主，我们又把自己身体献给主，我们也靠主，所以我们不应该再犯罪，我们应该有种成圣的果子。顺从主就做主的奴仆，顺从罪就做罪的奴仆。我们既然顺从主，我们就会有成圣的生活很自然的表现出来。这是六章的下半段所告诉我们的。二十节说，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有成圣的果子。如果我们真的让主做我们的仆做我们的主人，我们做主的仆人，我们就应该有自然而然有成圣的果子结出来才对。所以我们不可以人生活在罪中，我们不可以因为 在恩典之下我们就可以犯罪，就绝对不可以，我们必须有成圣的生活。年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稍微提一提关乎第七章的内容和所讲的道理。使徒保罗在这里是从法律的观点来解释我们有新的生活是可能的。他提到一个比喻，就讲到律法上讲到那个婚姻方面的婚约，如果丈夫死了，妻子可以归给别人。使徒保罗就说，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律法上死了，我们就可以归给基督，我们就过做一种新的生活服侍主，是照做心灵的新样，不是照做义文的旧样，就是第七章第六节所讲的。他说，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义文的旧样。在七节到二十五节，他就讲到有两种的律，律就是律法的律，这个律啊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心中的一种自然的趋势这两种的律在那里影响我们，管理我们。一种是罪与死的律，我们有这个罪和死的律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去犯罪，自然而然去得到一种死的结果。我们有这个罪和死的律在那里影响我们，管理我们，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些我们所不愿意做不得不做出来。好像十五节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那这是罪与死的律在那下管我们。但是另外有一种律，就是神的律，神的律就是用生命的律，叫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个神的律在我们归向基督的时候，比罪和死律更有大的力量。只要我们顺服神的律，罪和死的律就不能管我们，罪和死的律不能管我们，那结果是我们有更好的生活，新的生活表现出来。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完全向主，我们会没有不受，我们会不受罪的捆绑影响拖累，我们也没有软弱，我们也没有不再有征战。那这是成圣的生活，达到最完满的境界，是全然成圣。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是成圣的道理，对于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明白成圣之道，我们走差了路，因此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逗逃来到头来了还是这样的，不能够有所得到，还是在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了成圣之道，不是说我们会得到一种经验，完全没有罪，完全没有错误，没有软弱，没有失败。成圣这种生活的状态，不是一种一时的经历，这个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就是照着主所给我们的力量和恩典，去追求更加圣洁、 更加像主的生活，这是圣经中间的成圣的道理。我们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成圣。我们先得到地位方面成圣，以后要我们靠着主来进到生活成圣。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全然成圣。主啊，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会照着圣经的亮光来追求，而不照着自己的意思和理想。主啊，这是我们在那里挣扎苦斗，越追求越不成功越失败的时候，求你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我们必须靠着你。我们不能够照着自己的标准，我们必须照着主的标准。求主恩待我们，光照我们，给我们在成圣生活上有更大的发现，更宝贵的经验。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罗马书要义，罗马书要义第四讲，生命之灵。第四讲，生命之灵。现在我们要讲的是罗马书第八章，这一章是罗马书里面最高峰的一章。这一章里面也常常提到灵这个字，一共有18次。大家读我们中文的圣经就晓得，在18次里面有14次啊，这个圣灵的灵啊是加上虚点，那意思说原文没有圣，只有灵。但是另外有4次是翻成心和灵，那是第10节、15节、16节，一共有4次翻为心和是灵。那上面我们所讲的这14次由圣子的这个虚点呢，圣子旁边有虚点，这些实在是指着圣灵讲的。那可以从希腊文的文化的构造，也可以从上下文的文意，上下文的意识，以及全部圣经的教义来决定，那14次所谓灵是指着圣灵讲的。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圣灵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开头就讲到赐生命圣灵的驴，其实就是生命之灵的驴。可见圣灵对于我们基督徒胜利的人生、优美的人生呢，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第2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驴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驴了。这里讲到生命的之灵的驴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这生命之灵啊，就是圣灵。罪的律法使我们，罪的驴使我们犯罪，死的驴驱使我们向着死亡走去。因此我们怕死，我们不肯死，我们过分的爱惜自己，那就是因为我们受到这个死的律的影响我们要脱离罪和死的律，就必须依靠圣灵。在基督里面，生命之灵的律释放了我们。如果我们有圣灵，那圣灵的律自然而然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这个福气，都有圣灵，都可以在基督里得到释放，脱离罪和死的律。可惜很多时候我们不顺从圣灵，我们反倒顺从了罪的律和死的律， 所以我们又跑回原来的路上去。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罗马第八章里面来看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及与我们的胜利的生活、优美的人生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看第八章第四节，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随从圣灵，因为他管理我们，如此就律法的要求，就是律法的意义，就是神在律法中的要求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晓得在旧约的律法是消极的禁止，而新约的圣经上的教训和话语是积极的吩咐。我们信主的人是最先是得到称义，后来就成义。那我们就是要随从圣灵，我们在称义之后要随从圣灵，我们可以一直的向前进步，直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义。那个随从圣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灵不会强迫我们，我们必须随从他。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那我们除了要随从圣灵，我们还要体会圣灵。既然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来管理我们，我们随从他，我们要体会他。这里说随从圣灵的那你就体贴圣灵的事，那就是说我们每一次要行一件事，我们先顾到圣灵，我们不给他担忧，我们看看圣灵对我们的意思，对我们的心灵怎么样的引导和感动。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我们想这样做，但圣灵在那里感动我们不应该这样，那我们就要体会他的心，不要让他担忧。但是我们体会他的心，我们就有生命和平安。第三处经我们看八章第九节，这里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还应该怎么样，我们还要记得我们是疏忽圣灵的。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不是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里讲到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是属圣灵的，我们是属基督的。那意思说我们与圣灵有亲切的关系，而且与我们与这个肉体啊，就肉体只是讲到肉体的私欲，就不是如此。我们不是属肉体，我们就不必向肉体来负责任。那我们应该有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给我们深深觉得我们是属于圣灵的，所以我们只要顺从圣灵，只要体会圣灵，那就可以了。在东南亚有一个小的国家新加坡，非常小，但新加坡的政府对于人民呢，就看顾得很周到。比方说，每一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房子，只要付你的收入的多少，那么有一定的政府建造的房子过了10年20年之后，这个房子是属于这些住在里面付钱的这些 他们用很少的钱就可以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每一家有自己的房子。因此新加坡的人民啊，就对新加坡的政府啊有很大的拥护，而且新加坡的人民也觉得他们有个归属感啊。新加坡的政府也劝告所有的人民应该放下他们过去的那种种族和是国籍的观念，要他们承认记得他们是新加坡的国民而不是他们原来的国家的国民。因此呢，每一个人都负起责任来，甚至在清洁运动方面，小孩子都会去纠正那些从外面来的那些旅客，教他们维持城市的卫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种有归属感的人呢，他会影响他的人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属圣灵的，我们属基督的，我们就不要怕罪和死，我们也不要也不是欠肉体的债，必须去照着肉体来活着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八章第四节，这是第四处的经文。第八章第四节，我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另外还有个地方，就是说你们的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第十三节啊。那么这里说靠着圣灵来对付肉身的恶行，就是致死身体的恶行，那就是说靠着圣灵对付自己。我们这个自己啊，这个自己的老我，自己的脾气，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缺软弱啊，这个自己的本性呢是非常差的。好像穆迪先生他说，他觉得最难应付的就是穆迪这个人啊。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对付自己，我们要追求灵性进步。如果我们不对付自己，我们的灵性就一直不能够进步。我们顺从肉体或者体贴肉体，神就不喜欢，人也没有益处，自己也有损失。所以我们应该靠着圣灵来对付肉身的恶行。我们在信主之后到现在有多年，我们有一些缺点，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都不肯改，原因是我们不肯靠着圣灵去对付肉身恶行。现在我们再看八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八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因为犯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振，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着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加上第十七节，所以我们说读的是十四节到十六节。这里说圣灵和我们的灵一同振，就是心里是灵，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那圣灵也引导我们，圣灵给我们领受了一种儿子的灵，圣灵的与我们同证，那么就是说圣灵证明我们是属主的，是神的儿女。他又引导我们，他又给我们有儿子的灵，可以呼叫阿爸父，他又与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从这几方面来，就是说我们 有一种儿子的灵，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有儿子的灵，儿子的灵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呼叫阿爸父，我们实在是神的儿女，而不是好像干儿女或者是一男一女这样。普通我们在过去中国的古老的家庭里面有那个婢女，这个婢女啊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心理，不像自己亲生的儿女。婢女在家中啊常常偷吃偷拿东西，因为她觉得她不是亲生的，她没有归属感也没有安全感。但是在这里就讲到我们神用许多方法来给我们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有一种儿女的心，我们在父面前是很自由自在的，我们可以享受父家中一切的好处，我们不必偷偷摸摸的，我们也不必把天父当作威严至尊神圣不可亲近的一位神，那就说我们有一种很自然的儿女的心，那在家中才有真实的自由。八章二十三节就讲到圣灵成为我们初结果子这一节有点费解。我们看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的属。这里所讲的圣灵初结果子意思是圣灵就是我们的初熟的果子。这个跟其他的经文呢，以弗所第一章就是圣灵他赐圣灵做我们的凭据是一样的。那么初熟的果子是什么呢？意思是在我们还没有得到基业的时候，圣灵先成了我们里面的一种把握，就好像到了这个收成果子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最初的果子出来，我们晓得将来还有很多的果子要来。所以圣灵成为我们的初熟的果子，意思说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的一种把握，我们得了这个果子，我们就知道有更多的果子要来。那这就是跟我们的儿子的名分和我们得到基业有关系所以在这里说自己在那心里叹息，等候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是我们的身体得熟，是到我们的身体得熟的时候，我们就有儿子的名分，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我们就可以得到基业这是圣经里面的宝贵的意思。现在我们看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有很多的好处，我们的软弱就可以得到刚强，我们不会祷告他就帮助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的心灵烦闷到极点，我们不会祷告，圣灵在里面就在那里催促我们，我们祷告不出来，他就从里面给我们力量，叫我们就呼求一句两句话是一种说不出来叹息的祷告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觉得他们发出这个说不出来的叹息的祷告的时候， 他们立刻在灵性上有个转机。那么在这里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如果圣灵帮助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的方向就对，我们的祷告就很容易得到答应，因为圣灵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了解，我们祷告的方向常常错误，但圣灵帮助我们祷告，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提醒，我们祷告不是去改变神的旨意，祷告呢是把神的旨意啊，祷告出来成就出来。祷告的目的不是改变神的旨意，乃是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啊。在这里我们提出了这七点，圣灵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就我们要随从圣灵，体会圣灵，我们要知道自己是疏忽圣灵的，我们要对付肉身的恶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以儿女的心来在神面前生活，我们有一种得基业的把握，而且将来要身体得赎，就是说将来主来的时候我们被提，并且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间学会了让圣灵帮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在不会祷告的时候，如何祷告出神的旨意来。穆迪先生有一次讲了一篇罗马书第八章，他有句话很会感动人，他说有了罗马第八章的真理，你就不必闹穷，你就受用不尽，这真是实在的话。圣灵是信徒人生成功的最大的关键，我们在努力奔跑属灵的路程上，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位保惠师在里面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扶持我们，护卫我们。我们应该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很自由的工作，完成他的心意，照着他的心意来生活。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对圣灵与我们的密切的关系明白的不多，我们求你借着罗马第八章所以论到圣灵的话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因着圣灵的帮助，因着充分的给圣灵有机会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能够进到更完全、更圣洁、更得胜的地步。求主帮助我们，不让我们自己在那里奔跑、征战和挣扎，叫我们会依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祷告奉主的名。